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得知今天早晨那个旁边少了一个扶持的肢体啊，这个要需要适应一下。因为平常还有点时间可以等翻译的弟兄或姐妹啊翻译啊，今天没有，所以啊早晨也愿意希望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弟兄姐妹有更多一点啊心对心的一个比较自由释放的一点交通盼望弟兄姐妹的心也能够放轻松一点刚那大宝弟兄提醒大家盼望大家往前面坐，我就想到从前啊有一次那个年长位弟兄啊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听主的话语啊就要往前坐刚弟兄也提醒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以后呢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要听主的话呢，盼望主日的时候呢，不是只有今天哈，今天不需要，下一次开始啊，大家尽量往前坐，好叫我们能够专心的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语。那我相信年长弟兄这样的一个劝勉和提醒呢，我相信是有道理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往后日子里面可以这样子来试一试往前坐呢，看能不能听得把主的话语听得更清楚，听到心里面去。请我们在今天交通之前，我们一同来读两处的圣经。请我们先翻到旧约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我们请翻到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第十节，我们读第十节的上半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好，我们同声来读。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好，我们就读那个第一句就好。好，请我们再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虽然第一章我们读第八节，那我们也同声来读，请我们翻到使徒第一章第八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好，我们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到做我的见证，它英文的翻译也翻译成说你们是我的见证。让我们在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实在是你召我们，主啊，来看你的儿子。主，早晨我们实在是仰望你再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主啊，叫我们真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主啊，看见天父的儿子，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好叫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认识的，主啊，因此我们把早晨这段时间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无论是说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不能离开你，主啊，因此早晨的同在就在我们间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主，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经文也是在接下来这礼拜三要开始的西岸特会的一个特会的主题经文。那我心里面在主预备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负担，就盼望能和弟兄姐妹一同先来再来认识这一个我们似乎熟悉但又不真知道的一个题目，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在以赛亚书的经文里面，神告诉以色列选民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们在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复活的主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见证这件事情在神的心目中，在整本圣经里头，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里 都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这个关于神的见证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好的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认识，真的知道说我们是神的见证。弟兄姐妹，早晨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读主话语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感觉说你就是神的见证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见证，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就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原谅我用一个啊，最近家里面一点点的小例子。啊，上周我在台湾的弟弟，他有两个女儿，一个18岁，一个岁，来到我们中间。在几个月前啊，我们在计划，在商量计划，他们暑假期间来我们这边与我们一同住一个月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主面前呢啊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负担。那在我们家庭祷告当中，我就把这样一个负担传递给我们全家人，包括我的孩子们。那在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上一周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就发现一件啊蛮奇妙的事情。我就发现啊，我们家的几个孩子，特别是啊也是高中生、初中生啊，还有大学生，这三个小的呢，我就发现他们这一个礼拜以来啊，他们在家里面的这个言行举止啊，跟以往不一样，变好了。我意思不是说他们从前不好，感谢主，在神的家里面长大的孩子，包括弟兄姐妹啊，你们的孩子在神家里面从小长大的孩子啊，相对来说，与世上的这些孩子们相比呢，好了很多了。从他们身上啊，都有主的见证。可是呢，我这个礼拜观察呢，这几个孩子呢，这一个礼拜当中呢，他们这个见证啊，就更加的好。啊，我就看，哎，他们讲话跟从前不太一样啊，因为都在家里面，他们在一些事情啊，做事情上面，在他们彼此的啊相处的上面呢，啊，都有很明显的变化。所以当我在思想说，为什么这一个礼拜里面，在他们身上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形呢？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祷告当中，他们就被提醒了。提醒什么事呢？他们是主的见证。因为我弟弟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呢，他们都还不认识主，所以借着在祷告的当中，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相信我的孩子们，他们就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托付。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这些表妹表姐的面前，他们是主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再被提醒，我们需要真知道我们就是神的见证呢？因为这就会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乃是为了主见证的缘故。所以早晨啊，我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呢，盼望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啊，来认识什么是见证。我们对于这个词呢，我们似乎熟悉，但又不完全明白。什么是神的见证？什么是神托付我们的见证？那我们如何？神为什么？我们也盼望能够来明白神为什么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那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世人的交往的啊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做主的见证啊？所以求主呢亲自再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叫我们真是来认识他的儿子，好叫我们能够为他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首先我们来思想，神需不需要人来为他做见证。在诗篇第19篇第一节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所造的诸天和穹苍已经在那里为神做见证，见证神的大能和神的奇妙。我们知道今天科学界在那里研究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我们实在是当科学家越研究越发现，这宇宙实在是太浩瀚、太伟大、 太奇妙了。所以在诗篇十九篇这里，诗人就提醒我们，我们所看见的这个诸天和穹苍，就向我们见证神的伟大和他的奇妙。在罗马书第二十节那里，保罗也告诉我们，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借着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就把神的永能和神性见证出来了。当我们看见这个神所造的万物的奇妙，当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受造的人的这个身体何等的细微，何等的奇妙，这些呢都向我们见证神的永能和神性。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严格来说，神不一定需要人来为他做见证，因为光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在那里为神做见证。然而因着神爱人，因着神怜悯人，他愿意拣选人来做他的见证。在圣经关于见证这个词，它主要有两个不同的字，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它用了 testimony 和 witness 这两个不同的英文字来表达关于见证这件事情。而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则是使用见证和见证人，或是呢借着见证和做见证呢来表达关于见证这件事情。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两个名词呢是彼此关联，是互相替用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把这个见证和见证人呢做一个很清楚的区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然而为着我们解释的缘故呢，我们早晨呢我们就来暂且用这个见证这个词呢来表达一个事实，会表达一个真理，而使用见证人呢来表达那个为这个事实和真理做见证的那个人啊，我们着重在那个人。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在使徒复活的主就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也就是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主把他的见证，也就是说把神的见证呢托付给那信他的人，也就是说托付给你和我。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我们是从主所领受托付的人。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家的孩子哈，当我们认识到说主把神的见证，主把他自己荣耀的见证托付给了我们，我相信当我们真认识了这个托付，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改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做见证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做见证有一个非常重基本原则，因为在当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神的百姓的时候，他关于这个做见证的原则呢就告诉了他们说，做见证呢必须是真实的，不然的话呢就是做假见证，而且神对做假见证这件事情呢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从神领受为他做见证的托付，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当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的见证呢？必须要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说我们要见证我们所认识的，我们要见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真实经历的，这才是为神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在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来认识关于神的见证，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见证与神的律法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里面，中文圣经多次的提到法。如果我们利用过出埃及记的话，我们看见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它常常提到这个法柜，也提到什么 关于法版，也提到呢会幕，无论是法版也好，无论是法柜也好，无论是会幕也好，它的原文里面乃是说到这个法版呢，它乃是说到是见证的版，就是神在西乃山上亲手把律法写在那两块的石板上面。好，中文圣经翻译作为法版，它原文的里面呢乃是讲到见证的版。而那个法柜我们也称为约柜，其实呢在中文圣经，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它所说到乃是见证的柜，而会幕呢乃是说到见证的会幕。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在旧约里面，神的见证与神的律法是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神借着律法乃是把他自己，把他的本性呢表明出。所以特别在十诫的里面，就是律法所代表的十诫里面头四条，我们看到在那里神就把他自己给表明出来了，叫人可以认识他，也叫人能够为他做见证。他说到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呢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把神的独一真实的本性给表明出来。当然在那四条的十诫里面呢，他也提到关于神的圣洁，神的真实，所以他神要他的百姓不可以造偶像来敬拜这些虚无的偶像。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在旧约里面这个神的律法和神的见证之间的关系。到了新约，我们也看见有一次当主对犹太说什么呢，说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所说话的那个对象，当时那个对象呢，他们都是查考，他们都是熟读旧约圣经的人，因为他们盼望呢，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圣经呢，这个律法呢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先祖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呢认真的来查考圣经。然而主耶稣对他们说，这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犹太人说，这圣经啊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因此我们就明白，我们所见证的与神的话语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也看见当神把他自己的见证借着律法托付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便知道这个见证呢乃是从神而来。为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因为神若不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刚刚诗歌告诉说神召我们来看他的儿子。加拉太书刚刚弟兄也提到，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是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给我们。神若不将他自己启示给人的话，没有人能够认识他，就是神若不向他自己，若不将他自己启示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不可能能够认识神。同样的，父神若不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的话，也没有人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的见证乃是从神而来，而我们如何能够认识神的见证呢？我们如何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我们看见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唯有靠着神，他能够继续的不断的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我的心里，叫我们能够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呢，终呢也是要把我们带到神自己的面前，叫我们能够归荣耀给，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来神做见证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是从神开始，也是倚靠神，最终呢还要归于神。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托付他的，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的一个计划和安排。所以我们盼望在神见证的认识上面，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其实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也不可能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在神的见证上面，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倚靠我们的神，仰望他，更多的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
知道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乃是根据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以往的日子里面，为什么弟兄姐妹一直再三强调说我们要好好的读主的话语，因为借着主的话语，借着圣经，我们才能够真实并且准确的认识神，也因着这样子的认识呢，叫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是确定的，是有把握的。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不能超过圣经的范围，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也不能与圣经的原则发生矛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重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当然不光是这个字句而已，更重要的乃是它的灵意，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经呢启示神的儿子，让我们能够认识。当我们这样子认识了神的儿子，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在世人中间能够为神做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在这个见证的上面呢，我们必须要看见神今天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而且其实神已经将儿子启示在信的人心里。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人身上，其实神已经开启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是不可能会认耶稣基督为主，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神在我们里面或多或少已经启示了他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已经从神领受了这一个见证的托付。尽管我们知道的认识只是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我们也应当起来为主做见证。然而我们不停留在那救恩的起头，我们不停留在那认识的起头，我们还需要求主更多的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因着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有更深切的认识，好叫我们的见证能够越过越明亮。今天是神极大的恩典，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我们对于见证神的见证的态度是如何呢？那我们先来看，我们为神做见证的人必须知道神对于他的见证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了我们，那神对于这个他的见证，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他自己的这个见证呢，他的态度是如何？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从旧约的里面，特别从出埃及记神百姓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对于他的见证他的态度是何等的严肃。我们知道当神怜悯他的百姓，他借着大能的手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多再重复那段的历史，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呢，你们或多或少都是知道的。他们在埃及地受苦，因为埃及人虐待苦待了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所以神呢就召了摩西，从旷野召了摩西回到埃及，怎么样？神借着他施大能，然后呢将神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领出来乃是要敬拜，乃是要侍奉我们的神。在那神对摩西说话当中呢，神也提到过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要在万民中间做他的什么，做他的见证。神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以色列百姓在万民中间特特做神的见证。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认识。好，所以当我们看见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不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勇敢刚强的为主做荣耀见证呢？不是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他们怎么样，他们离开埃及没多久就开始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什么，常常发怨言，口渴发怨言，肚子饿了发怨言， 虽然他们有从天上所降的玛拿做他们的食物，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不是满心感谢啊？没有，他们还是发怨言，怎么样？说哎呀，在埃及啊，有这个有肉吃，有韭菜、黄瓜，还有西瓜。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看见神的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常常的向神发怨言，神怎么对待他们呢？我们看见神就向他们显出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他们要水喝，神就借着摩西给他们水喝，他们要食物吃，神就给他们食物吃，神百般的忍耐他们的悖逆，是不是？这是他们刚离开埃及前一段的光景。然后呢，神就带领他们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发生什么事情？在西乃山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神召摩西上到，然后呢，把律法赐给了他们。刚刚说过，当神把律赐给，借着摩西赐给百姓的那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的以色列百姓。我们看见从那一日开始，就从西乃山之后，就当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的百姓之后，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又口渴了，他们肚子又饿了，他们又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还是一样的，他们向神发怨言，他们向摩西埋怨，是不是？他们在神面前仍然是悖逆的百姓。可是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之后，当神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们之后，神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西乃山之后，在他们从神领受见证的托付之后，当他们再发怨言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神的管教就临到了他们，神严厉的管教就临到了他悖逆的百姓。我们看见在西乃山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这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着神明确的把他的见证托付给他的百姓。所以当他们到了一个地步，惹动神的愤怒到个地步呢，神就发誓，发什么誓呢？说那一个世代的以色列百姓，指着他们的成年人，就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个世代，怎么样？断不得进入神应许他们列祖的迦南美地。弟兄姐妹，这是神对于他的见证的那个严肃的态度。所以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能够进到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里我再多说一点哈，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啊，连摩西神的仆人，他在神家全然尽忠的这个摩西呢，也都不能进迦南美地。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关于摩西不能进迦南美的事情。我常常思想这件事，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严厉了。神对于摩西啊，为什么呢？好像是这个意思，好像我们做学生考试，考了99分，怎么样？就差一分，可是呢，你不能得着那个奖赏。我觉得好像神对摩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见从神召摩西之后，他在一切的事上为人极其谦和，这是神自己为他做的见证。在一切的事上，他在神的百姓面前尊神为圣，他做了一个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99%的机会，他为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在西乃山之后，神的百姓一次一次的悖逆，到一个地步，他们又说没水喝了，他们又向摩西发怨言。那一次摩西怎么样？哎呀，他实在是被他们摸着了，他的那个情感啊，他的那个魂啊，被神悖逆给摸着了。他说，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到磐石面前怎么样？吩咐磐石，那磐石呢就会流出水来给百姓喝。可那一次呢，摩西怎么样？他实在是被神悖逆的百姓给惹动了。他说，我给你们水喝吗？他就手中拿着那亚伦发芽的杖，在那里怎么样敲打磐石，击打磐石。结果发生什么事呢？磐石果真还是流出水来，照着神所说的话。 然而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摩西受了神的责备，严厉的责备。神告诉摩西说，你在我的百姓面前没有尊我为圣。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次，神告诉摩西说，你必不能进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给我们认识到神对于他的见证的那个态度是何等的严。我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他所托付给我们的见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当然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对待我们呢，也可能也很多时候也像那个以色列人刚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是不是？哎呀，我们常常向神也是，哎呀，主啊给我水喝，主啊给我食物吃，主啊给我工作，我有难处，主你帮助我。然而我们看见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历程当中，到了一个时候，神他要清楚的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是从神领受托付的一般人。从那之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对于他的见证的那个态度呢，就要在我们身上带进神那管教的手。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神的管教，因为神乃是因着爱我们，因着他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怎么样，他要来叫我们管教我们是为目的呢，就是为了叫神的见证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叫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极其美好的。而我们对于神的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见证的态度呢，乃是取决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我们先前讲过了，我们不能够见证我们所不认识的，我们所见证的也不能超过我们所认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来竭力认识我们的主呢？因为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才能够在世人中间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好，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见证我们所认识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好像仅仅在于说我们的神呢，好像像圣诞老一样就是什么呢，他是赐给我们礼物的，他是帮我们问题的。如果对神的认识仅仅在于此，那我们当我们向世人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见证也就只能见证到这里了，是不是？我们只能告诉人说，哎呀我从前这个遇见什么，有什么需要，然后呢神就给我了，所以呢你也赶快来信这位神，那我们就只能向世人做这样的见证。然而弟兄姐妹，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见证不仅这么一点点，所以我们需要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好叫我们能够在世人中间的那个见证呢，是准确的，是丰富的，是完全的。我们何等需要神更多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知道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也叫我们能够知道他在我们圣徒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为什么保罗他要在父的面前屈膝，被众圣徒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也更多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还有神的恩召。你看见当我们对于神的自己，对于神的恩召，对于神的产业有更丰富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人中间我们的见证就能够越丰富，能够越明亮。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于神所托付的见证有一个正确严肃的态度，因为神说我们是他的见证。那我们如何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来做主的见证？早晨我就很简单的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个人，一个是一个团体，这两方面呢都是神所要得着他自己所要得着的那个见证。无论在我们身上，特别是我们出信的时候，然后呢也在我们的聚集的一个体的当中，神要得着他的见证。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神要我们个人为他做见证，神也要我们团体一同来为他做见证。那我们个人的见证，早晨我特别一个负担的，愿意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们有一点的交通和勉励。我们当我们个人就是我们刚刚信主不久，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应当为神做见证，见证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同时见证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见证呢其实很简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们才蒙恩得救的。所以我们都能够，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能够向人做这个见证，特别是向我们周围的人。在新约圣经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那我就先举其中一个例子，就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载的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那我知道在那一天呢，当主耶稣和门徒他们走路到了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然后呢门徒们呢就去买食物吃，主耶稣呢口渴呢他就坐在井旁。那时候呢在正午的时候，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在正午的时候呢就拿着水桶呢到这个井旁来打水。其实我相信主耶稣乃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在那里等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把救恩赐给他。所以在那里呢，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有一段对话，那我就不多说哈。那这个在对话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他就蒙恩得救了。为什么呢？他就认识了主耶稣啊，莫非就是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好，这个过程呢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能已经知道了，不知道的我们回去再去看一下哈。那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一蒙恩得救，她就做一件什么事呢？她就把原本要去打水的那个水桶呢，她就不要了，她不需要这个肉身的这个水啊，因为她得着了什么活水的泉源了。所以呢她就把这水桶一丢，她做什么？她跑回去她所居住的撒玛利亚的城里。他回到那个城里面做什么？他就告诉他们，他周遭的人，就是认识他的人哈，或者他所认识的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看什么呢？他看有一个人，就是与他说话的这位主耶稣，他有一个人呢，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我们看见这个妇人，他一蒙恩得救。他就叫那与他同城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来看这位基督。当他与主在那里谈话当中，这个妇人，他原本活在黑暗，原本活在罪孽的当里头的这样一个人呢，他借主对他所说的话怎么样？他就蒙了光照。因为主就是那真光啊，因为生命在主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这个妇人与主谈话当中，那个真光就照在他里头，他就看见他里面那一切的罪恶和隐情。当主把他说出来的时候，当主把这些他里面的隐情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蒙恩得救。所以呢当他一得救呢，他怎么样？他就向他同城的人呢来做这个见证，见证主是如何的一位主，见证他曾经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从前他不敢告诉人，所以呢他是在正午的时候呢，没有人去打水的时候呢，他跑去打水。而如今呢，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成为那光明的儿女，他能够在同城的人当中，他能够把自己是如何的一个人呢见证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呢，他一蒙恩得救，他就能够向他周围的人来做这样的见证。弟兄姐妹，早晨我愿意问你们，或是挑战你们这一件事情，你蒙恩得救之后，你有没有向你周围的人来为主做见证？若还没有的话，盼望你回去之后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你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预备，求主来提醒你，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 你是如何认识的这位为你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这位救你把救恩赐给你的这位主，你求主来光照你，让你能够想起你对他的认识，然后呢能够把它写下来最好，稍微把它预备一下，到时候呢见证的时候呢能够讲得清楚。同时你也在前来思想，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主把你里面的从前那一些你如何是一个罪人然后呢主如何显明出来的时候呢，你也把它写下来。弟兄姐妹，这就成为你在世人在你周遭人当中的那个见证。那救你的主他是如何的一位主，当你遇见他的时候，你看见自己是一个何等的罪人，然而今天你能够向世人做见证。见证什么呢？不是见证你自己，而是见证主是如何爱了你，主是如何救了你，然后呢主要借着你的见证呢叫这个救恩能够临到你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做了见证之后，他们全城的人跑出来怎么样来看耶稣，来认识这位基督，许多人怎么样都蒙救了。弟兄姐妹，神既然把他的救恩赐给了你和我，这个救恩就不应该停留在我们身上而已，这个救恩还要借着我们的见证呢怎么样还要临到我们周围更多的人。所以今天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特别是我们刚蒙恩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再来思想我们如何蒙了主的爱，蒙了主的怜悯。我们需要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需要起来为主做见证。同时呢，在我们蒙恩的事情上，或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其实神在我们身上行了许多的事，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呢，也是我们应当向我们的亲人向我们的家人做见证。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葛拉森那里有一个众鬼所附的一个人，那我们知道他那时候的光景是非常凄惨，是不是？他是一个还活着的人，他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却住在哪里？住在坟茔中间，住在死人中间。然后呢他受的是什么样的捆绑呢？你看应该常常打人啊，他也常常用石头砍自己，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办法，就必须用铁链把他锁住。弟兄姐妹，在你我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就像一个活人活在死人中间，我们也是受罪恶的捆绑，好像仇敌魔鬼用铁链把我们困住一样。然后我们看见那一天主遇见了他，主叫那些群鬼啊从他身上出去，主释放了他，叫他能够得着一个做神儿女们的自由。好，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格拉森被鬼附人呢，当一蒙恩得救以后，他怎么样？就说他要来跟随主，与主同在，这也是我们的心愿。但是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主耶稣不许他来跟随主，这个很特别的。然而主却吩咐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到你的家人亲属中间去做什么呢？去为主做见证，去述说主所为你做的何等的大事。弟兄姐妹，这是今天主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主要我们在我们的家人亲属中间来为主做见证，来述说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的大事。所以弟兄姐妹，盼望记得今天早晨把这个负担传递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不仅是今年刚刚蒙恩得救的，或是你已经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一生的职，这是基督徒从神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每一我们都应当是主的人，愿意主的爱能够在我们众人心里面这样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图， 哦，叫我们在地上，无论在何景况，无论是在我们学校同学中间，无论是在我们工作的同事中间，在我们的家人亲属中间，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主的见证人。那最后呢，我就再分跟弟兄们交通一下这个团体。这个不仅我们个人要为主做见证，我们的聚集就是这个教会呢，更应当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哈，那个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当彼得和使徒们站起来为主做见证，我们看见圣灵做工，在当时就有3000个人他们信主受浸。我们看见那个教会啊，在那里不仅诞生，而且呢他们能够在世人中来为主做那刚强有力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呢，门徒约添了3000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就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教会不仅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乃是为着生活，也就是说这个基督的身体，教身体呢乃是为着把基督怎么样彰显出来，教会就是为着把基督见证出来。所以那在初期教会，我们看见圣灵大能的作为，同时呢我们看见仇敌呢也有猛烈的攻击。在夏令会当中啊，孙立兄已经提醒我们，初期教会是遭受仇敌最猛烈攻击的一个时期。今天我们在这个主回来之前，这个末期呢，同样的也是仇敌最猛烈的攻击。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来看到说，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啊，初期教会他们靠着主呢，他们能够在这个剑上面呢，能够站立得住，他们能够啊为主做一个得胜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初期教会的门徒们中间，他们不仅在他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他们在团体的聚集当中呢，他们再再的都来见证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个人的主，是他们家庭的主，也是教会的主。然而在不久之后啊，我们看见在仇敌猛烈的攻击之下，那个教会的见证怎么样，就渐渐的衰微了，到了个地步有1000年之久，在遍地似乎看不见主的见证，就是在那天主教1000年的黑暗时期里面。然而我们看见在14世纪的末了，主在摩拉维亚那里呢，慢慢的来预备一个那个教会那个见证复兴的火苗，也就是借着那些一些少数那爱主忠于主托付的弟兄姐妹们中间呢，在那里主在那里做预备的工作。到了1727年我们看见主就借着他所使用的器皿新兴多夫呢，再一次燃起了教会见证的火炬。这就是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摩拉维亚的大复兴。那在摩拉维亚教会呢，他们在当时他们是怎么样子叫这个主的见证呢能够被显扬出来呢？当他们一同因着这个环境的迫害，他们就被神聚集到这个新兴多夫的这个庄园那里。那我们知道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本来是分散在各地，那因着环境的缘故，因着迫害的缘故呢，他们就被带到了这个新兴多夫的庄园里面。那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主都是有一颗爱主，他们从主的话语，他们认识到神的托付，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遭受迫害。然而这些敬畏神、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呢，一同来到了新兴多夫的这个庄园之后呢，他们是不是在那里就能够立刻的能够显扬主的见证呢？没有，他们在初期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有不同宗派的背景他们有的是从天主教离开的，有的是从其他的不同宗派出来的。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虽然的心，他们的心都是爱主的， 他们也知道他们从主都领受托付，然而呢，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一些对圣经真理的不同的领受和看法。当这样的人聚在一起，这样许多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他们中间也是出的。然而感谢主，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辛辛多夫呢，来不断的与他们有交通，而且这位年轻的弟兄呢，在主的面前也常时的在主的面前流泪来祷告，为着主见证的恢复，在神的面前流泪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因着他们向着主的一颗心，因着他们都有一颗对神见证托付的那样的一个负担呢，他们愿意彼此有交通。所以我们看见在那里渐渐的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所持守的，就是他们彼此相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同有一颗爱主的心，他们也都是神蒙爱的儿女，所以他们之间呢能够在那里学习彼此的相爱。那他们有许多的差异和不同的见解怎么办呢？感谢神，他们借着交通呢，他们能够不断的有彼此真实的交通。然后呢，人就给这个辛辛多夫弟兄呢有一个从主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这个交通当中，他们就发现说，虽然彼此有不同，但是呢同时呢彼此之间呢也有相同的部分，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他们的交通呢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把彼此之间对真理的认识的差异和不同呢暂时放一边，而是呢把他们所共同的认识能够持守住。渐渐的，神在他们中间呢就开始有那奇妙合一的工作。他们从那个虽然只是一点点的相同，虽然只是一开始的时候一点点的合一呢，他们慢慢借着交通呢，神就把那真理的亮光开启在他们中间，而且借着他们呢，把更多对神儿子的认识更多的能够启示在他们中间。所以当我在读这段历史当中，我就想到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每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单纯的能够聚集在主的饼杯面前，借着这个饼和杯把我们怎么样带进那简单的合一里面。我们看见这桌上的饼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裂开的，桌上的杯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的血，是神借这个血与我们立的新约。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对圣经不同的圣经的地方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那都不要紧，但当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饼杯面前，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带到这个合一的根基上面，主自己就是我们合一的根基。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的聚集，我们也能够在彼此相爱的根基上，我们也能够在主基督作为我们合一的基础上面，我们能够有彼此更多在光里面，在爱里面交，好叫主能他自己更多启示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在摩拉维亚那个时候，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持守在主里的合一，他们愿意靠着主的爱来学习彼此相爱，他们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在那一年的五月，到了一个时候，圣灵就像五旬节那一天一样浇灌在他们中间，神见证的火炬再一次被燃起，而这一次见证的恢复，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根据他们研究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在当时他们为着这个宣教，就是为了传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奉献，比当时在美国和英国所有圣徒们的奉献还要多出四倍来。而在他们中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在他们中间愿意把自己奉给神作为这个见证的这个器皿呢，多达40万之多，也就是说超过能够把这个见证传扬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那个人数。弟兄姐妹，我们看见那个见证的火炬是何等何等的明亮，而且那个影响的深远呢， 深深影响到好几个世纪。其实到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许多属灵的亮光和看见啊，也都是从那个时候所遗留下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知道到了这最末了的一个时候，在夏令会孙弟兄也特别提醒我们，仇敌的攻击肯定是最猛烈的。然而感谢神，在我们是不能，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提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常常失败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能够在初级教会能够得着那见明亮的见证，神如何在1727年在摩拉维亚那边能够重新燃起那明亮的火炬，今天我们相信在主回来之前，主也能够在他的教会中间，他也能够借着一般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可以说是全心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可能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可能是在基督教里面不被人所重视的，然而神却能够在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器皿，神能。所以我们盼望在我们一同等候主回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盼望主也能够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聚集当中，我们来为主做见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的主，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常常的来向主祈求，来向主求主更多的自己启示在我们心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把神的儿子更多开启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每天更认识他，叫我们因着更认识他，我们能够为他做那更美好的见证。求主早晨借着这样的交通啊，把这样一个负担放在你我的心里，即使你是刚刚蒙恩得救，弟兄姐妹，你应当在你的家人亲人中间为主做见证，你应当在你的公司同事当中还为主做见证，你应当主若感动我们，我们应当向世人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主配得我们为他做见证，因为主的话说我们是他的见证。愿早晨主把这样的一个话语刻在我们心里，愿早晨圣灵把这样一个负担真实放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都起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再一口祷告。主早晨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像诗人所说的，主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主啊，我们算什么，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常是那样的软弱悖逆失败，主，然而你却向着我们有极大的怜悯，主，你还愿意把你的见证托付给我们，主，你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主，愿早晨我们都能够记把这句话刻在我们心里，主，牢记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是你的见证，主，愿你从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愿你的名从我们身上得着高举，愿你在世人当中得着称颂，主啊，愿你坚固我们的心，愿你加力量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